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发表了给高志胜的第三封公开信，信中耿和倾诉了对高志胜的担忧和思念之情，同时他也指出高志胜被非法迫害以及造成他们家庭的骨肉分离背后的黑手就是中共政法委系统。他还表示陈光诚争取自由的成功给了他希望和鼓舞，为了高志胜的自由他不会放弃。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希望大陆的同胞给予高志胜安慰和支持，声援高志胜。
已经离开中共控制、受美国庇护的耿和日前发表给丈夫高志胜的第三封公开信。信中，耿和告诉高志胜，光诚经过千难万险，全家已经于19日到美国了。他在公开信中写道，听不到你的声音，又得不到你的任何信息，我天天在这种无着无落的痛苦中煎熬，揪心的难熬。耿和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从今年3月24号，高志胜家人在关押高志胜的新疆沙雅监狱见到他之后，监狱的电话至今都不能打通。
高志胜在那监狱里嘛，他应该也有他的权利，起码就是说每月一次的探视呀，或者是能自由的他给他的大哥能通信呀，或者他给家里面能有一两次的电话呢，这都是高志胜的权利啊，因为到现在就看不到这些希望。
耿和表示，他以前总是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背后是谁在捣鬼。通过陈光诚事件，他慢慢理出头绪，明白了把高志胜关进监狱的就是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司法机构政法委。耿和回忆说，他在高志胜律师事务所上班期间，经常接到律协科长柴磊的电话，高志胜也经常被柴磊叫去问话。律协限制高志胜不能接大案子和所谓敏感的案子，必须律协同意才能接，他们不同意就不能做。
他作为律师，接什么案子是他的权利，他是用法律在为这个案子去找公平，这是他的职业。律师的这个职业，他主要的那个角色就是为当事人辩护，就是法律赋予的这个律师的权利。
高志胜律师为法轮功学员上书鸣冤，为大陆上访的访民申冤，长期从事维权活动。2006年12月，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缓刑5年。2009年2月，从陕西家中被警方带走的高志胜失去行踪，直到2010年3月短暂露面，但随后的20个月里，高志胜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今年1月1号，高志胜家人收到新疆沙雅监狱的入监通知书，获知高志胜被关在距离新疆乌鲁木齐市800多公里的沙雅县监狱。当天，耿和给高志胜写了第一封家书。网友也在互联网发起到新疆探望高志胜活动。
他没有罪，他为法轮功呼吁，为法轮功的仗义执言，这都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的行为了。
孙文广教授也长期从事维权活动，他表示，政法委就是打击这些敢于出来挑战权威、讲真理、讲真相的正义人士，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们的暴行进行揭露，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2005年，孙文广和高志胜一起前往山东临沂探望陈光诚，遭到当地国保殴打。而在他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正受到警察的跟踪。孙文广告诉新唐人，六四快到了，现在他每天都被监控。
这就在我身旁啊，开始就有人嘛，他们就跟着我来的啊，就是吧，现在我就走开一点吧，他跟过来呢，我再转一转，又走开一点。本来就坐在我旁边，我打电话呢，我就走到这个走廊里来了嘛，他就跟过来。
孙文广表示，非常同情高志胜与家人长期不能团聚，他希望大家一起呼吁胡温，尽快给高志胜平反，恢复高志胜的自由。耿和也希望关心高志胜的朋友能经常给高志胜写信，给高志胜一些支持。
国际媒体日前广泛报道，有中国良心之称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被证实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22号，台湾律师以及法学专家呼吁刚刚就职连任的马英九向中共展现台湾的人权价值，在六四纪念日当天声援高志胜等被非法判刑的维权人士。
立即释放高志胜！
立即释放高志胜！
停止迫害高志胜！
停止迫害高志胜！
国际声援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声音从2005年开始就没有停歇， 在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之前成功赴美避难后，外界更要求中共尽速释放高志胜，停止迫害。台湾法律学者说，
也就外部持续的关心跟救援是维持他们基本的生命还有自由和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大家应该要持续的一个关注高志胜律师的一个情况。
中共政权那边一定要把高志胜或者是其他被迫害维权律师要像陈光诚一样要恢复自由，然后要回去彻查当初迫害的一个状况。我想这个是他这个大陆政权难免他一定要走的一个道路啦。那越晚被逼着做越难看。
Again,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Gao Zhisheng is immediately released from custody and to clarify the details surrounding his case and his whereabouts.
高志胜2009年遭秘密逮捕，直到今年才知道下落。期间，美国国务院与欧盟都表示强烈关注。六四纪念日在即，台湾马总统的态度也受瞩目。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如果你不再去说明六四这件事情，不再去强调这些是一个应该要的人权价值，如果你不把这个人权价值放到两岸的交流过程当中的话，我不相信台湾人民会认为马总统您是有人权的价值的。
六四以来，至少你真的要去 push 他真正做到政治改革啦，不然台湾人民是坚决反对统一的，你连想都不用想，这个马总统的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两岸的关系的推进，我想台湾人民是绝对反对。
高志胜因为勇于替法轮功群体辩护，上书中共当局，被称为中国的良心，遭遇各项非人待遇的酷刑迫害。高志胜两度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台湾法学者说，新上任的马总统会不会声援高志胜，是否真正挺人权，全民都在看。新唐人亚太电视卢正定、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陈光诚在各界的关注下终于来到纽约，19日傍晚从新泽西纽瓦克机场到纽约大学的讲话，现场挤满了国际媒体与各界声援人士。新唐人电视台是全球唯一全程现场直播的中文电视台，不仅派出大批记者在现场全程追击，并在第一时间制作两场现场直播，为全球华人带来最及时而准确的现场实况。
5月19号下午，新唐人直播团队携带直播设备，在第一时间赶赴新泽西纽瓦克，与其他媒体一道等候陈光诚一家的到来。在这期间，本台记者采访了长期关注陈光诚案并为他呼吁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美国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前六四学生领袖柴林、乌尔开西以及一些前来欢迎的民众。美东时间下午6:30左右，在陈光诚预计抵达的时间，本台领先全球进行了第一场现场直播，由热点互动主持人安娜连线记者蓝青，报道了纽瓦克机场的情况。
我现在呢是在 New Jersey， 就是新泽西的纽瓦克机场，这个机场又叫自由机场。那么听说陈光诚坐飞机从中国进入美国之后呢，这里就聚集了大量的媒体。
由于美国国务院没有安排陈光诚在机场与记者见面，而是从特别通道直接驱车来到纽约大学校园，本台记者也分别从纽瓦克机场和电视台总部赶赴纽约大学，并于晚7:45左右在纽约大学校园进行了第二场现场直播，让新唐人全球观众在第一时间看到了陈光诚的讲话。
几经周折，我终于从山东东势谷走出来了。这取决于很多朋友的帮助，在最关键的时候，美国驻中国使馆给了我一个紧急避险的机会，让我躲过了最风险的时刻。
本台记者曾征与主播安娜连线，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现场情况，并对柴林进行了现场直播采访。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大学的欢迎陈光诚的现场呢，为您做现场直播。大家刚才可能刚刚看到了，陈光诚在今天下午到达纽约纽瓦克机场之后呢，没有在机场与媒体见面，而是直接驱车呢来到了纽约大学。本台记者杨小梅也发回一组现场报道。
那么呢，在简短的记者会上呢，他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监督中美间的承诺，以及中共对山东违法行为调查的承诺。
之后，本台采访了与陈光诚有过短暂直接交流的国会议员史密斯。
He is an extraordinary man by reputation, and when you meet him in person, He's gentle, very, very tough, you can tell that, and a little tired. Well, he was very concerned that we continue on pressing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至此，新唐人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对春光城抵美进行两场现场直播的中文电视台。本台也将继续密切跟踪报道春光城一家和他在中国的亲人的消息。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大陆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表达他对陈光诚的祝福，同时也更加担忧高志胜。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大陆的人权状况，盼望高志胜早日获得自由，全家人早日团聚。
得知陈光诚一家到达美国的消息，耿和非常高兴。
我非常的高兴，光诚终于自由了，祝福光诚及他的家人。
耿和说，他们两家相识多年，
非常熟悉，可以说是老朋友。
2005年底，高志胜去山东看望陈光诚，被当地政法委指派看管陈光诚的人殴打，私家车也给掀翻。
他们四五个人全都穿着陈光诚的那个 T 恤，就去了。那么头一天、第二天晚上回来了，四五人回来了，全是没穿衣服，全是穿了裤子，衣服全给扒光了，然后身上还有几个那个痕迹。
由于两家都受到监视，无法正常来往，
但是我们心是在一起的，彼此知道。
耿和表示，对他们两家的迫害都来自中共政法委的操纵。
我们家的迫害跟陈光诚的家，陈光诚的迫害是相同的。因为呢，陈光诚的迫害和高盛的迫害呢，同属于那个政法委指挥。希望温家宝及体制内有良心的人士站在人民这一边，制止政法委继续作恶，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每一个受迫害的案子都是在揭露中共政府的腐败，
从每一个案子中都去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共政府的本质，让人们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站在正义这一边，这时候就是民心所向了，人们也知道什么是对的。
耿和表示，陈光诚获得自由，体现了美国及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作用。在为陈光诚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也更加担忧高志胜。
高兴的之余呢，确实心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伤痛，还是有高志胜现在还在新疆的沙雅监狱里。
他希望国际社会关注高志胜，帮助他早日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新唐人记者易文、徐瑞，旧金山报道。
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到陈光诚的出逃，让中国民众一步步看到中共体制下的黑幕与腐败。近日更传出了各地民众纷纷签名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或联名支持控诉非法迫害。黑幕与腐败的揭露，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而选择了站在良知的一方。
近来中共高层内斗丑事大戏一幕幕上演，越来越多中国人民看清楚何为善何为恶，更纷纷以行动表达民意。河北省的300名村民代表联名上书，要求当局释放同村的法轮功修炼者王晓东。对此，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容接受采访时表示，像这样全村集体支持的案例就像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民众的心声。
我相信所有的民众其实都非常了解法轮功是好人，是修炼真善人的，是向善的，对社会，对这个民众的身体健康，对这个民众的道德提升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除了河北省之外，尚有辽宁朝阳地区、抚顺清源以及秦皇岛昌黎县上千名民众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与申诉当局的非法迫害。不仅如此，近日中共官方与党校网站更出现倒共或推翻共产党的字眼与图片。
那么以前呢，是迫于中共的这个淫威吧，可能大家是敢怒不敢言。那到现在这个退党达到1.16亿之众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民众的胆子其实越来越大，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中共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纽约法拉盛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也向记者表示，近来中国大陆民众越来越明白善恶了，以前费尽口舌才能劝退人，现在往往一两句话就能劝退。
真相资料呢，
以前呢就是给他们呢，他们是不要的，是拒绝的，现在很多人敢拿。再一个呢，有的人呢还能够停下来可以听，有一部分人是退的，有一部分人呢拿到真相资料之后呢回去了解一下，也是做一个铺垫。
另一位义工阿姨也表示，自从王博事件以来，她感受到大陆民众真的觉悟了，他们越来越看清共产党邪恶的本质，以及它带给13亿中国人的危害。
我那个真相录音都是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把它曝光了，曝光他们群众都爱听了，听了，而且还有自动点击退的、退党的、退团的，或者要求看看酒瓶的。
这位义工阿姨表示，现在很多民众不但自己退，还帮全家人三退，事后还含着泪水要求给义工阿姨一个拥抱，表达内心无限的感谢。新唐人记者文赞、郑浩，纽约采访报道。
最近各地改选省市党委，被认为改革试点的明星城市也备受关注。上海市新一届领导班子名单出炉，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落马。此外，常务副市长杨雄也未连任市委常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与江泽民关系紧密。
上海党代会刚落幕，果不其然，于正声连任市委书记，韩正和殷一锤连任市委副书记。不过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和副市长杨雄都双双落选，不再担任市常委。从新一届常委名单来看，政法委安全系统出身的人一个都没有。
可能正在有计划系统地收回政法委的权利，像广东省和上海市这些地方都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重要性比较高，能起到示范作用的地方。也就是说，像广东、上海不仅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所谓的改革方向、政治风气上也起着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这次落马的杨雄从政之路来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的暗中协助，而靠着裙带关系扶摇直上的吴志明则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亲侄子。吴志明担任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十多年，可说是江系血债帮的得力干将。
像吴志明这样一个江泽民的亲戚吧，说他是亲侄子也保不住这个官位，就说明了一个他的一个血债派在实施。但是呢，这个仅仅对政法委降级还不够，还应该依法对血债派所犯的反人类罪，特别是在迫害法工方面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依法进行清算。
近日，多个地方的政法委书记和部门领导遭到撤换，而各地的改选中，广东政法委书记梁伟发不再任常委，陕西政法委书记宋洪武则被拔除职务，地方政法委势力大洗牌。
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省的政法委书记出局，上海和广东的做法，它是一种示范，宣示了一种态度，同时也是提醒其他省份要像上海和广东一样和中央保持一致，在接下来的这个站队的过程中不要选错了立场。
主导迫害法轮功的上海帮老巢在这一波改选中遭到大清洗，90年代崛起的上海帮就要走入历史。新唐人记者常春、李日京采访报道。 中共在世界许多国家开设孔子学院，待海内外学者质疑设立的目的，批评者认为开设孔子学院会成为中共外交政策的宣传工具。日前，美国国务院向附设孔子学院的各所大学发出通告，指出在学院教授中文的教师违反了美国的签证规定。外界认为美国国务院对赞助大学就签证规定发出通告是相当罕见的做法。前中国男篮国家队队员陈凯认为，中共利用孔子学院渗透党文化的政治目的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
美国国务院向附设孔子学院的各所大学发出通告，通告中说，学院内教授中文以及文化的教师是以J1签证入境，虽然孔子学院教师是以教授、教师以及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是他们教授的对象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违反了J1签证持有者不得在公私立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教书的规定。反共反专制的前中国男篮国家队队员陈凯表示，单一的从签证技术方面看，中共是一个不遵守法治的专制体制。
因为中共他是不择手段，他并不遵守任何国家的法律，他也不遵守他们自己国度的定的法律，他没有这个法的概念在中国。
陈凯认为， 美国发出这样的通告，说明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对中共开设孔子学院背后的目的已经引起了关注。
他在美国这样用非法的手段把教师带到美国来做这个政治方面的渗透，为中共那物色将来就是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工作也好，或者是倾向他们的政策的人物也好。
日内瓦孔子学院的院长巴塞尔·齐默尔曼曾经对外表示，有些地方的孔子学院起到了领事馆的作用，可以看作中领馆派驻当地的办公室。
我知道这个中共他整个的这个政治上的，或者用孔子学院这种方式告诉人们，贫富只有强弱，没有对错，知道吧？只要我们有钱了，只要我们有强权了，我们有枪杆子了，就可以把邪恶散布到全世界去。
另外，美国国务院在通告中还说，美国的大学向来都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中心，例如德国的哥特中心、法国的法语联盟等等，但是这些语言文化机构和孔子学院不同，都不是政府出资管理。英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评论中国在世界开设孔子学院的影响。文章说，一些批评人士担心中国在海外大办孔子学院的慷慨做法可能会输出中国的审查制度。文章以美国为例，说中国给孔子学院提供现场的现金、配备中文师资以及院长等，
由中共政府来出资，其实就是以纳税人的血汗嘛。那换就国内这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啊，换就国内啊，人民这个生活困苦不堪，生不如死，缺这个大慷纳税人之慨去搞这一套东西，本身就是啊，可以说他反人类的行为，反社会的行为。
然而，中国要求在孔子学院的授课中不能讨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不能邀请达赖喇嘛到校园里来，还有像西藏、台湾、中国军力增长、中共领导人内部的派系斗争等都不能讲。
就是想输出党文化，是他就是搭车啊，以这个推销孔子作为名义，搭车来这个推销这个共产党的党文化。啊，这个腐朽反动的党文化就是让更多的人受到洗脑嘛。
美国在通告中要求，目前持有 J1 签证的这些孔子学院教师将可以继续留在美国直到学年结束，但是接下来将不会同意延长签证效期，他们必须返回中国，向美国驻华领馆按照合适的访问目的另行申请其他类别的签证。
国际特赦5月24号发表年度报告，总结2011年世界的人权状况。报告说，在2011年中，中国维权人士遭受的打压是89年六四镇压以来最严酷的。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葛立方表示，当务之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是否让中共独裁政权延续。
国际特赦年度报告中对中国言论自由、维权人士处境、征地强拆以及在内蒙、新疆和西藏等地发生的违反人权的状况都进行了描述。报告中说，由于惧怕中东北非发生的事件激发中国国内的反抗活动，中共当局2011年2月开始了自89年以来对维权活动人士最严厉的镇压。维权人士受到骚扰、恐吓、非法关押和被失踪的情况日益严重。国际特赦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显示出力量，增加了中国在世界人权领域谈判的分量，但通常是将它推向更糟的方面。中国大陆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数据中，中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人民币，超过国防开支预算，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预算的总和还要高。网络作家吴建国认为，一个政权要花那么多钱来维稳，说明这个政权是不稳的。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好，但是中国的经济却是不透明的，其中隐藏许多危机，我们都不知道。
从上个世纪到本世纪，世界上大多数独裁专制国家都难以逃脱解体的结局，包括前苏联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历史规律。因此呢，中共也难以逃脱解体的命运，花那么多钱的维稳费是徒劳的。
国际特赦的报告中说，由于不断发生反抗当局歧视和压迫的抗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处于高度戒备之中。 当局加强了措施，将所有宗教活动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些措施包括对某些宗教人士的残酷迫害。最近，一封由河北300人联合签名要求释放法轮功修炼者的上书在互联网流传。这份上书材料是出自河北省泊头市富镇镇的周官屯村。由于当地法轮功修炼者王晓东遭到国保大队抄家和逮捕，家里留下了70多岁的老母和一个7岁的孩子。
发生了王晓东事件，就是河北有300村民啊签字要求政府就是释放了王晓东，公开为法轮功学员求情。这个情况发生的是相当的有意义的。六四前六四后这个迫害呢，它其实有一个区别，那时候民众呢基本上处于一个启蒙阶段，大家基本上还是像这个体制内啊去跟中共求情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六四这样以后有一部分人开始觉醒了啦，这一轮打压的那个加剧呢是在那个九平以后，很多中国人呢已经把那个共产党呢看穿了，大家觉得共产党已经没救了。
中国人民大同盟主席葛立方表示，目前中共维权的形势更加严峻，就如人权报告中说的，空间越来越窄。他说，当务之急应该考虑的是是否让中共独裁政权延续。
从中国不断出现的乱象，好人坐牢，如法轮功讲究真善人会被剖腹挖器官残忍迫害，异议人士讲良心话如高志胜、胡佳、郭全、陈光诚等都被重非人性的迫害，还有中共利用公权力非法抢劫百姓财产和家园，被迫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等这一系列的事实，中共必须得解散放弃这个政权，人民才会有好日子。
葛立方表示，在维权空间越来越被收紧的当口，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希望正义媒体多多付出，及时报道维权人士的困境，让全世界人民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灾难，让中共毫无人性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让世界的正义力量监督中共的恶行。
美国国务院24号发表了2011年度各国人权状况报告，报告点名中国为人权状况最差国家之一，去年还在恶化，尤其是在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方面。报告中也谈到了法轮功学员被活塞器官及维权律师高志胜被关押的状况。
美国国务院最新发表的2011年人权报告中首先谈到，去年席卷中东北非的民众反抗专制政权的运动震撼波及全球。
Many of the events that have dominated recent headlines from the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o reforms in Burma began with human rights, with the clear call of men and women demanding their universal rights.
报告指出，就在中东独裁者纷纷倒台之际，中国依然是人权状况最差国家之一，去年还在恶化，尤其是在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方面。
We have seen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a worsening situation in a number of respects. One is that the space for human rights advocacy has narrowed.
报告中还谈到，自从2009年1月被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高志胜，他在缓刑5年届满前夕又被当局判刑3年。针对在中国受迫害最严重的法轮功团体，报告中说，海外和国内媒体及人权团体继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法轮功学员继续被强制抓捕、监禁和骚扰，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进行折磨。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波斯纳也强调，将继续把人权问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The human rights issues are part of our broader policy, and our view is that these are strategic issues, they're economic issues, they're human rights issues. It's part of a central part of what we do.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